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欢迎收听三十 plus 烤杯生活，我是默默酱小魔。上次我邀请我的好朋友、知名管理顾问的这个娜娜 Regina 来到我们节目，那一次之后啊，我就收到很多的敲碗好评，就非常多的朋友就私讯我，希望再邀请娜娜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职场的求生技能，所以今天我又邀请到了这个娜娜来跟我们聊聊疫情之后回不去的办公室，也就是三无世代来临，职场位置大风吹。娜娜，快点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胸中无大志、一堆鬼故事的资深社畜。哎、欸，不要笑，我这个人很久了。资深社畜娜娜，其实你每次讲那个知名管理顾问，我都蛮错的。还好还好，我没有很知名啦。
好啦，那我们言归正传，就是以我自己闯荡职涯超过十年的资深 OL， 我亲眼其实看到就是2020以来哦，我们职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后 COVID-19 其实让非常多的产业停下脚步。但它另外一方面，其实它也加速我们新的一种生活跟工作模式的转型。数位加上疫情，资源跟机会其实都在重新的大洗牌。例如传统的商业实体的这些商家、餐厅，其实我们这一阵子一直陆续的看到，老店倒了，
倒蛮多的。
然后或者是说，知名的什么卖场它就收了。但是我们也会看到线上产业哇，一片大热，一片大好。但是我自己在大好中间，我有看到一些暗潮汹涌，例如我们就可以看到像 AI 跟机器人这种先进的科技发展，也导致了非常多的工作，第一线的工作或者是一些职业，就这样子好像就消失了。然后它也带来非常多的这个所谓的失业人口。那我自己在这个联合报七月份有一个报道印象非常深刻，他就说新冠疫情突然来袭，让我们有60000多个工作机会因此就不见了。所以我这边就想问问娜娜，你有没有感受到什么样的工作就是消失了，或者是说你在看这么多的管顾的这些企业里面，有没有什么位置不见了？
你讲那个报道好像我有看到，然后他其中有一个消失的工作我觉得很有趣，那个消失的工作叫做电台主持人。
难道被 Podcast 给取代了吗？
对啊，某个程度是他说因为有 Podcast 嘛，有网红嘛，他就电台主持人这个工作就没有，就不会来会消失不见。可是你回过头去想，是电台主持人这个工作消失不见，而电台主持人在不在？他是不是其实是电台主持人，他换了一种工作形态，他可能是他不是服膺在一个电台下面工作，他可能就会变成自己会变成一个podcaster， 那他自己必须去做业务业配，甚至他可能自己成立一个公司去成立他的自由品牌这件事情。
然后他不再可能就是在景广或是我们以前熟悉的这些广播电台，但我们可以在各大 podcast 的平台上听到他的节目。
对，所以坦白说我不认为是这些工作消失了，而我认为是这些工作以一种新的方式、新的形态去存在。举例来说，我现在我所在的这个管顾业在这段时间是不是甚至也是重灾区，因为疫情状况下很多企业还没有办法开课，就没有办法群聚，还是没办法开课，没办法开课我们就没有收入，这个线下来是直接影响收入的。可是在这个状况之下，就有非常多的管顾公司有人可能因为这个情况下就关起来了，
是
好，可是也有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转型，他转成做线上课程，或他转成做活动的形态，他去规划的是一些虚拟或是线上活动的，或者是线上线下整合活动的形态，
是
或者是他真的就完全去 focus， 他就跑到户外去做那种户外你可能看到的那个高空啦，或者是那种
现在还可以做这个，
就是因为户外的活动它顶多近一阵子，可是它不可能永远说不能让你去海边去山上嘛，那所以它是从另外一种形态的方式存在。同样我们提到虽然在餐饮业有很多，我们看到有很多老店，它可能倒闭了，或者是他收起来了，可是餐饮业以一种新的方式运作，比如说现在我就有听说像有一些餐饮，比如说结合外送，这是最常见的，
最常见的。
那还有一些是虚拟餐，你有没有听过虚拟餐厅？
我听过另外一个很有趣的这个名词叫幽灵餐厅。
对，就是像幽灵餐厅。那幽灵餐厅它可能就是把那个店开成很小，是一个中央厨房。
嗯，它可能就开在二楼、三楼之类。
对，它的没有，它甚至还很大的中央厨房。
嗯，
它中央厨房做出来的东西配到那个小的店主，再结合的一些外送平台、
嗯，
你会以为这些东西是在你家附近的那个店点完成的，但是其实你家附近店点完成的只有20%，80%的原料或者是那个料理就在原来的那个中央厨房完成。那你要做这些事情，它需要的技能就跟传统餐饮业的技能不一样。它除了要有传统餐饮业必有的食材的那种，你需要了解食材烹饪的技能之外，它还要有数据的技能啊，因为它要去做流程的设计、食材的管理，然后保存、包装、行销，这他们都要做。所以它其实不是这个行业消失，而是这个行业以其他的形态存在。而且有的时候我说我们常会被悲观的东西吓到，在那个报告里面他提到了很多行业会不见，可是他并没有提到是台湾有一个有很多产业缺工到现在都找不到人。
哦，这我们都知道啦，就是像是竹科科技业嘛，他们其实一直有在缺工，或者是有一些就是比较劳力的这种工班，
对，
其实也都在缺工。
甚至有些制造业，传统制造业，它并不见得需要竹科这么大的那个技术能力含金量哦，作业员都缺。
嗯，
对，那就是要看说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个状况。所以我并不见得是觉得工作不见，而是那个工作会以别的形态存在。
哎，那如果像娜娜这样讲啊，我觉得你可能会对我接下来提到的这个名词也会有不太一样的看法。因为啊，我就是看到了联合报的这个报道，然后正逢其时，我刚好看到了一个名词，当场就倒退三步。就是呢日本企管顾问大师，他叫远藤公。那远藤公他最近前一阵子，因为日本在这次疫情也产生很大的变化嘛，所以他出了一本书叫三无世代。然后也因此三无世代这个名词就很快速的，就是现在很多人在讨论，尤其是很多在讲所谓的企业管理的这个领域都在讨论。所以我在想，嗯，娜娜你应该有听过吧？
我是有听过啦，可是后来我比较没有深究。
嗯，
原因是因为我被吓到了。
哦哦，那你跟我一样也是先倒退三步这样子。
对，因为我那时候看到书名，我记得书名好像叫做三无世代，无移动，无需求，无雇用，弱肉强食加速下的未来工作，这是副标嘛。
对，
然后呢，我一看到这标题，我就想说，我到底是强食的那一方，还是我是弱肉？我想说啊，应该是弱肉。所以我后来觉得，那个编辑啊，在下书标如何刺激销售是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如果说能够激起消费者的恐惧，然后希望从这个地方得到一些解放，这也是一个销售的方式。
欸，你讲的这个倒是让我想到，在疫情的时候，大家疯狂的害怕我们没有食物吃，可是因为在很怕没有食物吃的恐惧之下，
就去买食物。
对，然后各种那个就是蔬菜箱都被抢购一空。哦，这是同样的一种心理操作耶。
对啊，我那时候我一开始是被吓到，我觉得人生顿时走到了一个绝望的边缘。我那个时候是有这样想，后来又仔细看了一下，他好像讲的三无是什么？无移动、无需求、无雇用。其实我一开始看，我其实真的还不太理解。
对，我其实呢也看到你刚刚讲的这三点，就是这三无，它主要讲的是这三种状况啦。无移动指的是人类不能随便移动了，那再来无需求讲的是需求大幅锐减甚至消失。第三个无雇用，我觉得无雇用比较容易理解一点，就是企业呢把原本的，因为它原本的收入已经缩水，所以它进行瘦身排除冗员，将人事成本固定的花费可以就是降低，它就可以有很多东西他就去做所谓的专业外包。那这一点其实早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对，那我想要听娜娜，你在这个管顾领域这么久，还有你以前其实在电信产业你做的也是人资的这个所谓的人力训练的这一块，我想要请你从这个人力端来看这个三无现象在台湾的职场上它有带来什么样的很明确的冲击。
我现在这样讲，我们先讲那个无移动好了。就是他觉得书上是讲说因为不动，
嗯，
对不对？因为不动，所以远距工作就形成一个常态。
嗯，
那跨国工作的机会会增加。
嗯，
可是其实在疫情并不是疫情造成无移动。
嗯，
其实是我们有的时候是我们刻意降低一些移动去减少成本。
哦， 哎、欸，这个点倒是还
对，其实在
疫情
发生之前，远距工作就已经有很多地方在进行了。疫情发生之前，跨国工作就已经有那样的形态，应该是这样讲。因为科技的发展能够容许我们用比较低的差旅成本去做成一些事情。
嗯，
因为我其实在我服务的企业就有蛮多企业，它的状态是属于全球型征才，也就是说，它可能它的 HR、它的 HR 的总部在新加坡，它要找的那个人工作的地方是在中国大陆。
嗯，
可是来应征这个工作的人是在法国甚至在台湾、
嗯、
所以他在 interview 的时候就是要透过一个视讯的 interview 的方式，然后呢他透过 hunter 的一些 negotiate 的方式、嗯、在那个电话在视讯的会议上面做一些面试，然后同时可以让那个要用人的部门主管也可以直接加入，而不是光 HR 的人来看。所以这是某些程度并不是无移动造成这件事情，而是我有意识的为了降低成本刻意的不要移动。
嗯，
对，所以我觉得当然谁是因谁是果可以有待商榷啦。
是，
可是像在无移动其实产生的另外一个商机，我这边举个例子，你觉得当人不动的时候什么产业会受到最大的影响？旅行嘛。
对
对，旅行会受到最大的影响。可是有一个旅游业的公司，他就 create 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旅游项目，就是很多日本人喜欢来台湾、哦
嗯、
但是因为疫情不能来台湾、
嗯、
所以那个旅游公司呢就把那个日本的各个类似有可能在东京有个妈祖庙或者是什么地方有一个台湾的什么地方、嗯、他就把那些的 tour 在当地把它串成一个伪台湾旅行 tour。
哦，真的吗？
对，然后呢听说还卖得很好，让那些没有办法到台湾来泡温泉或者是玩耍的日本人、哦、他可以在日本当地就体会台湾的这种东西。那同样的，所以后来在台湾也有那种伪日本旅游，也就是他把某一些景点、
這個、我还蛮有印象，就是我在 IG 上看过类似的，就是网美照。
对，
對，所以好像无移动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另类商机。
对，也带来一个另类的商机、嗯、那还有一个是无需求。其实我对于 无需求那时候还特别去翻了那个日文是不是翻译的问题、
嗯、
后来发现其实不是翻译，是解释的问题。它的无需求指的应该是说无实体体验的需求。
嗯，
无实体体验的需求，
这样子就比较合理、哦，
就比较合理，
因为我们不可能因为疫情之下而原本的需求就消失了，
对
对，它可能会转化成为就是另外一种形式，嗯、
对啊，
对，
就是他们比如说讲的是比较像宅经济啦、
嗯，
电商啦、游戏啦、
嗯、
物流，对、
嗯，
然后尤其是物流产业。在无实体需求的时候，它是最后一里。
有，我们印象也很深刻 ，PC Home 24小时都变成240小时了呢，
是不是、嗯？所以这个它其实指的是无实体的需求，但是现在会不会完全无实体需求呢？其实并不是，反而是如果你非常重视实体体验的，它那个高端的需求还是在的。
没错，
就是举例来说，像有一些运动品牌，它会在它的实体店铺里面结合 AR。或 VR 做虚拟的体验、
嗯、
这也是它会有另外的方式存在。那无雇用的更早啦，无雇用早就不是还没疫情之前就已经是契约化，就是一个契约化的合作形态。
就像我刚刚有特别讲到，例如有一些固定的人事成本的这种类型的工作，然后就外包变成专业外包。其实最常见的一个就是会计，一个就是税务，这是我们非常常见，就是直接外包给事务所来处理、嗯、那公司可能就他就专心 focus 在他的本业。
对，没错、嗯、一方面专心 focus 在本业，另外一方面也能够让专业的人能够同时服务更多公司。
嗯，
他可能他不见得服务这个公司，他可以极大化他的专业的能力，比如说有些设计、嗯啊、或者是你说税务财务，像法律也是这种、
哦、法务也是，
对，这种顾问形态的人他就会独立出来，变成跟固定无论是固定契约还是长期还是暂时性契约的合作。所以他未来加速的会是你是不是这个专业领域的专家是很重要的事情。
嗯，所以其实你这边主要要讲的点就是说，像是组织瘦身、组织精实、嗯、这些都是过去在讲，只是因为在疫情之下这件事情它被更加的凸显出来。
对，它被凸显出来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成本。
成本，
对，其实是成本，
是企业的营业成本吗？
对，就是千言万，其实过去对不对，过去这些事情也都在做，可是为什么没有被人家喊的那么更震天炸响的原因，是因为过去企业在降低营运成本为的是什么、嗯、为的只是我跟别人竞争的时候比较有竞争力，我的营运成本比较低，我的拿到利润比较高。好，以前是这个状况，所以有很多东西可做但他不见得去做、
嗯、
可做但未做。那现在是你如果不这么做，你不是没有竞争力，你是活不下去。
哎、欸，真的呢。
对，他
在这种时候已经不是说会不会变更好，而是能不能活，
能不能活下去、嗯。那这个面临到存活的存亡阶段的时候，他就会做一些必要的考量。所以疫情它就像是，我觉得像是照妖镜。
嗯，
我们没有办法有那个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把那个妖怪把它看一眼就分辨啊，你是白骨精，我看不出来这件事情。但是透过照妖镜可以看到自己的状况、嗯，有些过去没有在意的问题就浮现了。举例来说，如果不是一个 working from home， 我可能我不知道我的公司的基础建设这么弱。
又或者是说，过去公司常常标榜的所谓的电子化这件事情，其实根本就只做半套。
嗯，还有一件事情，因为疫情，我以为一直会存在的市场根本不是刚需，就是我一直认为我这个是 must have， 可是其实我是 nice have。
这个太残酷了耶！
我这边可以举个例子，像我的那个我们在管顾业啊，那我们常常协助企业办培训课程。疫情一来，很多老师就是说，那我现在实体课程不能和实体课程不能做，那我有些老师就会选择，没关系，我撑过这段时间，未来复苏的时候。我又还是可以做，所以我不去学新的东西，这一种。那有些老师会说，因为因应疫情来的，我要把我的技能再多方的开发变成线上，
嗯，
所以他就参加了很多 workshop 啊，或者是什么，去强化自己线上的技能，
嗯，
然后呢，等到真的在疫情的阶段，这些有线上技能的老师，他可能就稍微可以活得比较久一点，
嗯，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他赫然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企业说。我不需要训练课，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他连他线上课程的机会都没有。
哇、wow ！
所以就是说，你所具备的这个东西到底是 must
对
还是 nice？ 在没有疫情的状况之下，我们都会把 nice 变成 must。可是等到疫情来的时候，嗯、当人家有些条件的取舍，或者是有一些先后顺序的优先顺序的要求的时候，
嗯、
你才会发现哦，原来自己会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刚性需求。
其实这就是所谓的替代性这件事耶。
嗯、
那我蛮好奇，就是说替代性这件事。事情，也就是人的这个在职位或是职务上、职场上是有一个分类的机制的。那我想说，像娜娜，你做这个人资也蛮久的，你的观察是什么啊？
我那时候看那本书的时候，翻翻翻啊，就是因为那个企管顾问写的书哈，都会有象限，
嗯，
都很喜欢写象限。然后他有一个象限是说 ，X 轴是那个替代性。
嗯
，Y 轴是附加价值，
嗯，
以此类推，推成四个象限，
嗯，
大家就自己去想象。
那四个象限是什么样子的？
那四个象限是一个，如果说你的替代性很低，
嗯，
但是你非常专业，就是你是这个公司的明日之星，就是 star， 对不对、
嗯？
那 star 的相反是什么 ？star 的相反就是你既不专业，然后替代性又可以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做，
就俗称冗员，
就是冗员，对不对？那就这个有个象限叫冗员。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你的替代性，你的替代性很低，不太可能被取代，
嗯，
好，但是呢，附加价值不高，它可以固定不断的被重置。那这种就是商品，它就是被制造出来的，
就是它就可以模组化的
商品。对，它可以模组化。
嗯，
那还有一种，它讲叫做幸存者。
这个幸存者是怎样？
我想还是我们哦，就是这种替代性很高，谁都可以做，但是呢，看起来又要需要一些专业门槛。
哦，这就是幸存活下来的人啊。
对，就是你
在有点，就是有一点这种耍花枪的本领，但是呢，他替代性好像蛮高的。
对、哦，也就是说，在公司第一个阶段在 review 不会 review 到你，但是第二阶段就不见得。
但是我们应该蛮多人，其实，在职场上、啊，我们都希望被归类是那种高价值、低替代的明星。
嗯，
啊，我们究竟要怎么样才能让自己可以朝向高价值迈进？
嗯，只要讲到这个，我就想要问一件事情，因为我刚刚讲的那个象限嘛、嗯、说每个人要追求高价值、嗯、那你会觉得在这波疫情里面，因为无薪假放完就公司说啊，你都卖回来啊，这种人他是属于组织内价值比较低的龙源吗？
应该是这样说，乍听或者是说我们是旁边听到的这种第三者、嗯、可能会直觉的以为是龙源，但是我觉得可能被摆回到这个所谓的工作现场上，我觉得好像未必。
对，特别好， 好像未必嘛，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会觉得有些人因为在组织这个异动的过程，有些人离开嘛，有些人留下来，你觉得被留下来的人，这些都是不可替代的吗？
跟刚才的这个问题我想要讲的其实差不多，就是说乍听好像是不可替代，但其实回到那个工作的现场好像也未必，
所以我这边要强调的一件事情是，那个你是怎样的人才，并不是以你现阶段在这个公司你被如何对待去做判断。这个东西很重要，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必须这样讲，很多时候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有些被 lay off 的人，他其实并不是冗员，他只是在现阶段公司付不出这么多的钱去做一些他可能相对觉得排序比较低的事情，或者他可以用更少的人力去完成这件事，所以他就被处理掉了。他甚至有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因为年资比较深，刚好此时不处理尚待何时，就把它处理掉。那接下来等到状况恢复了，或者是公司的组织调整的差不多的时候，他会请回来做同样工作但是比较便宜的人。
这个状态其实还蛮常见的，
是不是？他所以以工作的性质来分，他并不是冗员，因为如果说是冗员，他干嘛之后再请一群人来，
那只是在不同的时间点，
对，他在不同的阶段
公司因应自己的需求去做所谓人力的调整或是配置，
只是一个阶段性的需求。甚至于有些那个时候被留下来的人，在第二波处理的时候，就我们讲第二波处理的时候，如果他发现他不是刚性需求，他不是同样会被处理掉。最常见的是你刚刚有问到是说，我们如何让自己变成一个高价值，
对，高价值低替代
替代性的人。那我们就第一个要跳脱你是这个公司的角度去看，而是要从外面的市场上去看你的工作价值是什么。
也就是说，我不能把自己只安于在我作为公司员工的这个角色来看，而是要去看说
在
市
场上
人
家怎么看你的。这边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有的时候像最近常常发生的一件事情是，因为最近有些组织的异动，他处理掉了一些人员，可是这些人可能在去年绩效评估的时候他是 A plus 哦，
那今年他被处理掉了，为什么？
因为公司不想付你钱啊。因为冗员 有一个状况嘛，就是要不就是公司因为付不出钱了让你离开，另外一个是我说你冗你就冗嘛，
这就是我说你卤你就卤一样的道理。
对对 对，我说你卤就卤嘛，我说你拢就拢嘛，然后这个是一个状况，所以呢可能是你是昨日的明星，可是你今天就被今日的拢员，所以你不能够以
好残酷，这太残酷
了，你不能够以公司的绩效，公司评定评断你的绩效去决定你是不是拢，而是市场价值。也就是说你可能要时时刻刻从外面的角度去看，我如果离开了这个地方，我拿掉了我的公司的 title， 我拿掉这个公司的保护伞之后，我在市场上我会有人家会怎么看待我，
就人家会怎么来称斤称量，
对，人家会怎么来称斤称量看你。这边我再举一个，我之前有遇过一个很非常非常高阶的主管，是个制造业的，他在他的产业里面已经服务了非常顶尖了，他已经大概是五十出头岁，可是因为他因为那个整个产业的变化，所以呢他就提早退休，那他提早退休他就当然就领了一包钱提早退休，他就觉得是说满怀雄心壮志，因为他当时在他的公司里面非常第一个他非常高阶，第二个他非常专业，第三个无论公司的人也敬重他，然后外面的人也常常邀请他参加一些论坛，
真明星，
对，他是真的是明星哦。那可是等到他离开的时候，他就发现一件事，然后他就问说，他有没有其他地方的工作机会，然后呢那个其他地方的人就说会比较难，难的原因是因为呢过去被他带的那些人，现在都是一方之霸那你如果那些一方之霸请你去，绝对不会是低于他现在的职位嘛，一定要更高于他现在的职位，
但是已经没有这个位置，
对，已经没有这个位置了，请不起，对，没有这个位置。第二个是这一个主管，他因为一直都在他的专业领域里面，他在他的制造业的领域里面非常的专精，可是他的管理经验没有办法被复制在其他的不同的产业，跨域的可能性比较少，所以
没有办法典范转移，
对对，没有办法典范转移。所以他虽然自己觉得说我有丰厚的管理经验，我可以去做不同产业的管理阶层，可是人家不敢这样试，别的公司不敢这样试，所以他就会变成是他从后台才意识到他的需求在市场上也不是刚需，那所以 这个案例就会让我们觉得说，你必须要随时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外界的角度去看你自己的工作价值，或者是看你自己能够提供什么东西。
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必须要注意的？
有些注意就是你必须要成为一个专业领域的专家，这个是要必须要注意的。那这个专家怎么样定义是专家？就是我不是只交付我承诺的结果，而是我就会交付超乎预期的结果。
哇！
因为你如果人家告诉你做 A， 你把那个
对，
告诉你做 A， 你把 A 做出来，那个就是在你在公司做事可以这样。可是如果是你是专家，专家做事就是要做到超乎成效这样子。第三个还有一个，如果说是专家的话，他某些程度是更自律的。
哦，这个可以想象。
对，他必须要非常的自律，不是人家告诉你做什么你做什么，而是你自己能够想象的，能够规划你的工作时程或工作排程。那最后就是要避免自己落入那个我刚刚讲的你很专业但我不需要的困境。
哦，
对，这个是最后是不要说你是某个专业的领域已经冲到底了，结果其他的领域是白痴。
那我这样听娜娜你分析下来，我觉得好像受雇者都快要跟那个自己经营事业的人差不多啦，因为我们同样都会面临到生存啊、管理啊、自我成长啊，然后还有这些，还有说自己这个人力啊会不会在不同的市场上我都可以被肯定跟被需要。那所以在这个世纪的这个疫情战役中存活下来是我的首要任务嘛，对不对？
对。
那我们该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成为一个这个不管我是受雇者或是我是自己创业的自营者，我都可以呢让我自己在这个疫情的战役之下活下来。
我觉得重点就是活下来是一切，坦白说真的活下来是一切。所以我觉得自雇者跟那个受雇者啦，最大的差异就是在于说，如果你是自雇者，你会把自己负责的事情都当成是自己的责任，不是不用等到别人去交付。可是如果说你是一个本身是个自雇者，但是你把自己的定位定在我是接案糊口的这种状况的话，那就会变成是主控权在别人上，因为别人要给你案子才给你嘛。
嗯嗯，
别人没有办法不给你案子就不给你，那你跟在公司被交办任务有什么两样？其实这就差不了。
这样子就
对，就没有太大的差异。即便你是自雇者，所以我觉得心态上要有一个要建立是自雇者必须更全方位的去把自己当把经营自己当成经营一个公司。那举个例子，公司你可以想象到公司有什么部门？有
行销啊，
行销嘛，
然后我们有营业部啊，
对啊，就是管那个让他作业流程顺畅的营业嘛。
对,
对，
然后再来就是技术部门嘛，
对，还有个技术嘛。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那种财管相关的这种部门，
大总管嘛，对，财管这样子。如果说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当然可以从更多角度去分析。我是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公司在经营的话，我必须要有行销的能力。通常自雇者都会有一个核心专业非常强的技术，不然他不得能存活下来。
没错，
对。如果你是个律师，你就要能够让大家广泛的让大家知道你是个律师，而且是个不一样的律师，譬如说是吕秋元律师。
哦，对，你有抓到一个自己的市场，
对，
还有自己的受众，
或者是你专门是处理家暴的，或者是什么，而
且这就是
不光是
他把自己塑造的好，而且他还很认真的行销自己。
不光是业内知道，业外都知道，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你的人脉连接跟你行销的能力。还有一个是 operation， 自己管理自己跟经营自己的能力。就是说当你是自雇者，时间是个非常重要的
管理大师。
管理大师，对，时间管理非常重要，那资源管理也非常重要。所以你必须要非常的自律，能够控制自己的时间，然后非常了解自己能够掌握多少的资源，然后去能够做一些资源的连接，就是自营的能力。第三个就是技术，这个也就是很多很专业的技术自营者、自雇者，应该说自雇者最常忽略，因为他的一定有某个核心能力很强，但是不会 always 强，必须要不断的去，无论是做自己的进修或者是跨界的学习，这都是必须要做的，让自己的那个技术含金量或者是那个技术的能力是一直维持在一个高度上面的。那最后一个很重要就是那个财务，
总之要活得下去，
总之要活得下去，你至少能够把握自己在没有收入的时候能够撑多久嘛，这也是个财务管理的能力啊。或者是说我必须要了解我的做这些事情的成本，然后我才能够有一个好的报价或者是怎么样，这也是个财务的能力。所以如果说是自雇者的话，他简单来说就是要把自己不是当成一个个人，而把它当成一个公司在营运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发现跟娜娜聊完，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不是去盘点哪些工作消失或是我自己的工作有没有消失。所以听娜娜如此分析， 让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其实我们要盘点的可能不是说我的工作是不是消失，而是我自己的能力，或者是说我自己的这个职涯上面我的位置角色能不能通过这个达尔文的考验然后留下来。当然我们不要去讲什么少年股神被留下来啦，因为少年股神拜去年这种井喷的股市所赐，但是股神没那么好当，门槛很高。
没错，我现在这样讲就是少年股神的几率跟被雷打到差不多了，
真的
是不是一年出几个少年股神，你跟我说不可能嘛。
没错，
可是如果说你说我们有没有一个因应未来的能力，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能力跟心态是，无论在多不愉快的环境之下，都要能够接受那个改变，而且能够把那个改变再改变的人。
我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把那个改变再改变的人？
就是你可能遇到了一个状况，这个状况是跟你过去不一样，你先接受它，这个没有问题。可是说你遇到这个状况之后，你有没有能够从里面找到不一样的方法去因应这个状况？那有的可能顺流也是一个方式，可是可能你可能去做一些翻转。就像你刚刚提到的那个达尔文的物竞天择，它其实也是这样子啊。就是我们如果这物竞天择，我看的是在物竞天择的过程里，我淘汰了多少物种，那就没有意义。可是你要去想说，有多少的物种是透过这个过程被进化才会留下来啊。
我觉得那他讲这句话其实还蛮动人的，因为其实大部分我们在这一段时间讨论所谓的职场的剧烈变化，其实真的都比较是从被淘汰的角度出发，其实还蛮少人在讲所谓进化的这个角度，也就是不只是淘汰这么多的工作机会，它其实也让我们不得不因此在职涯上或者在职场上自我进化。
对啊，因为自我进化它真的是一个不断的过程，它不是一个好像叫鸡生蛋嘛，就变成变化的一个状态。那我这边可以举一个可能像这样进化过程的案例啦。这案例是这样子，就是我有遇到一些通路营运业的主管，通路营运业的店长，他就说他在疫情的时候超惨，因为疫情的时候来客剩下三分之一不到，一天进来小猫两三只。然后呢，他的主管就问他说：“你今天业绩怎么这么差？”他说：“
那怎么回？”
他说：“哦，因为没有客人来。”他说，那主管问他说，那为什么没有客人来？因为疫情没有客人来。主管就问了一个大宅问，那要怎么办？
那他怎么回？
那我想办法让客人来。
哦，
然后可是这样的
他到底怎么让客人来？
对，就他这样的回圈经历了一周，然后他跟他的主管都处于极度的焦虑。最后我跟他讲一点，我就跟他一个建议，我就说其实主管不见得要你做出什么事情，而是要你去想，因为他自己也没招，所以他希望你去想有什么可能性可能可以突破，所以你不妨在这个节骨眼不妨就破罐子破摔，也就是有什么东西想到就去试，想到就去试，想到就去试，不合收不合收不合收。
所以其实你给他的建议是一个打破所谓的我们自己原本的那个没有办法挣脱的回圈。
对，这样才会进化。
所以其实我们要所谓完成进化，我总结一下娜娜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提到的几个很重要的点哦。如果要让自己在职场上不被消失，要让自己成为专家，而专家不是自己说，也不是原本的公司里面说了算，而是应该把自己放到市场上，由市场跟客户来去做决定自己到底是不是所谓的专家。如果说受雇者跟自雇者其实在现在的这种变化的这个职场都可能需要有这四种能力，第一个就是自我行销的能力，然后再来是 operation 的能力，就是说你的这个自己在不管是工作上的营运上，或者是我就是一个创业者，我的自盈力。那再来就是技术面上我有没有与时俱进。那再来当然最重要的，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财务，就是风控跟成本的管控，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今天的节目我觉得我听到最醍醐灌顶的一句话，达尔文乍听我们都会想到叫做物竞天择，但是娜娜刚才说除了淘汰之外也一定有人可以进化，所以呢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进化的角度回看自己，如果能够让自己拥有足够的灵活度，然后并且可以在快速的这个职场环境中迅速的完成突变，然后我们就完全变态成为美丽的蝴蝶之类的，我们就可以在所谓当前的工作环境中脱颖而出。
有一个重点，把自己想象成病毒， 病毒都可以从 Alpha 变 Delta，
真的耶，
那我们职场为什么不行？
就是病毒也可以成我们的老师就
对
了。对
对对，病毒都可以进化，我们也是可以进化的。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娜娜又来到节目跟我们分享职场新观点，还有上班族的这个求生技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咯，
下
周
三
请
继
续收
听
30 Plus 考杯生活，拜拜
拜拜。